当时的周主任之约到华神做过一次分享，但是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大胆哈，因为大概那时候比较年轻吧哈，没有什么作品呢，没有什么真正去服侍教会的一些事情，但是很荣幸的也是感谢主的恩典，事隔十多年哈，居然到周院长另外一个岗位再跟周院长的学生再一次的分享。但是我觉得这次分享跟那次不一样，因为这次自己比较大伟了，自己的东西比较多了一些，有这样的一个更大的胆量来跟各位做这样的分享。所以我借这样的题目呢，跟各位思想一下，我今天想到底想表达什么。这个题目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可能这个题目各位都常常听到，至少我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当中也常常听到，可是往往我们过去所思想的会是想我们自己，神给了我恩赐，我要好好加以应用，所以我要服侍，我要献身，我要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我要管好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尝试的想把这个题目拉大一点，跟各位做一个比较另类的，算是一个思考。所以我希望说，从会友是我，也可能是过去的你，从会友的角度来看牧者，在这样的题目当中，希望牧者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第二一者呢，院长今天请我来也主要就是说自己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各位分享，也是从这样的标题而出来的，所以我说我第二个谈我自己的服侍的经验。好，这是我讲今天所放的一个主题。那么我自己是在台中的活水信心会那边聚会，我有一个工作室叫会儿工作室。人家说什么叫工作室，我说简单讲就是小公司了，就叫工作室。那昨天很好玩，跟你们学务长通电话的时候，他问我说什么叫会二啊，好像是一个法师的名字哈。我说如果您够老，我以下讲就懂，可我想现场可能懂人不多。当初在 DOS 的系统的时候呢，有一个软体，文字处理的软体叫 PE2、有很多人点头啊。跟 PE2 同级的有另外一个软体叫彗星一号，也有人点头，感谢啊。但是彗星一号是文书处理，彗星二号是当时的资料库系统。那我在二十多年以前就用它的系统来做我对我的工作上的一个使用的系统。后来豆子时代结束以后，我改成 Windows 版，但是也纪念当初使用彗星一号，因为那个老板后来变成好朋友，我就始终保持用彗二这个标题。那也有人跟我解释说，哎呦，那个蔡某很谦卑啊，他是老二哲学，会二。我说很好，我也接受。那后来我们讲说会二就保持公司两个人，开始是我跟我太太，后来我跟我儿子，后来我想说世上会大是谁，是天上的父。所以我觉得会二的标题让我觉得很美好。那我以这样的一个开场做开始，那我想说我的时间分配的可能前面的二十分钟会有一些所谓恩赐的理论上的一些思考，那么后面的二三十分钟我会把我自己的所谓的我的一些可以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的东西我分享给各位。好，先是吓吓大家也吓吓我自己了。我在做最近的圣经的服事当中呢，做希伯来书，他都是提到五个劝勉跟警戒，我想那内容不重要，不是我想的重点，但是任课老师就有讲这五个警戒一个比一个严重，一个比一个严重，越来越强的警戒。为什么？老师给了一句话说，当知道的越多，所负的责任相对就越重，越重是好听，事实上罚的就越重，知道的越多罚的越重，负担的责任就越重。我要讲的是谁？我想各位可以体会，就是你们，就是各位自己。因为你现在所知道的，你到神学院受的装备绝对比以前知道的多了，所以负的责任越重。但是我要说，咱们出身都一样，都是会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主过程，每个人都有个被神拣选的过程，但是现在换了个位置，那我们该换什么呢？我这样的觉得我自己很大胆的下个定义， 我自己的妹妹妹夫是传道人，妹妹也特别提醒我，哥你去分享的时候谦卑一点哈。我说会有做过一种装备之后，他的目的就成为牧者。所以事实上会有跟牧者同样都是信主的人，但是所不同的，各位，您是经过神拣选的，这是一个条件。但第二个我觉得更可贵是我的体会，我加上去我叫做万般的配合。你的家不支持你，你的财力不支持你，你的脑袋瓜不支持你，种种条件不配合上你都去不了。我有很好的朋友在教会里，他很有志要去服侍神，结果去考神学，人家没要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庭婚姻生活有问题，不成。我也碰过传道人，一念念了好几年，为什么？那个财力不够了，念不下去了，也有。所以万般的配合是各位的福气。那我个人有一个很美的一个经验，因为过去自己妹妹在基隆的门训服侍一段时间，我有一次跟她住了两天，那两天在神学院里面啊，就体会那个所谓浸泡在神的话里面那种喜乐，那种恩典，真的是很让人羡慕的。好，我想我的标题是定在做神百般恩赐。先回到恩赐上面来讲，我想从老师的分享当中哈，别的老师的分享里面，我尝试对恩赐抓老师所讲的一个定义，是根据经文，但是抓出一个恩赐的一个定义，到底什么叫恩赐。我想这两句话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来，恩赐都出于OK， 我想这两句话把所有的恩赐涵盖在里面，应该大家没什么意见。但是后面说到底恩赐给谁，所以会说到圣灵是给予各信徒不同的恩赐，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吧哈。然后是叫整体教会得益处。 OK， 当我去思想这样的题目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神给了我一个恩赐，如果我是一个信徒，我得了恩赐，我就会对整个教会有帮助嘛，刚好厉害，我会有这样的怀疑。可是当我从一个牧者或者我们从刚讲不同角色的地位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讲的各信徒应当是讲你的会友，是你自己，也可能是教会当中其他的弟兄姐妹会友都是信徒，所以他是给每个会友。那这个会友他能够让整体教会得益处吗？我怀疑，如果那会友让整体教会得益处，可能他太厉害了一点，他可能让牧者都觉得没得混了。所以我认为让整体教会得益处的是那个牧者，是那个服侍的团队，是那个牧者去领导的那个团队，他是一个牧羊人走在前面带领着教会，使教会得到益处。这是我对这样的一个恩赐的定义上面来讲，我想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后面哥林多前书当中有提到恩赐的列举，所谓百般的恩赐好多好多，可是我还是一样把上课当中老师讲的话摘取下来。他是说教会当中任何的需要，上帝就给恩赐，没有问题，是恩赐是求来的，然后给我们属灵的能力能够彼此服侍，我想也没问题，我们都愿意去求，都希望我有能力能够在教会当中去服侍，去服侍教会，去服侍别的人，彼此服侍很美好。可是当我是一个会友的时候，听牧师讲一千两三千两五千两的比喻，哇，那个故事大家都会说，都希望自己是那个五千两的仆人。可是当看到这段经文说有的还要给他叫有余，没有的还要夺回来，特别是后一句话说叫这无用的仆人叫他去哀哭切齿，我的妈呀，我就说那谁敢有恩赐啊，你不给我算了，我还是安全点呗。那到底这个无用的仆人，我在想说到底指的是谁呢？如果把这个几千两合到所提的东西，就是说这是恩赐，我恩赐没有用，我就变成无用的仆人。那如果从我刚刚讲的那样心态，我宁愿没有，这样对吗？所以回过头来就回到刚刚讲的题目了，百般的恩赐到底谁在管？ 谁在处理这五千两，谁在处理这三千两，那个就是那个管家了。我提出一个观念，但不晓得牧者接不接受了哈。我说我以职业灾劳保里头的职业灾害来做个比喻，因为后面我会分享到我在做学校的行政电脑化，要管学校的发薪水的动作，有一个东西叫参加劳保。劳保有公家负担，有个人负担的，其中公家负担的部分有所谓职业灾害的一个投保，但它的计算方式不太一样。它是以劳保，你这个单位有十个人参加保险，他会把十个人投保的总数加在一起，乘以万分之九，是这个单位所应当负担的职业灾害的费用。所以那个万分之九哈，在我们算薪水的时候很痛苦啊，因为要四舍五入啊，要算到个人的身上的话，十个人有十次四舍五入的机会，加在一起的总数，跟刚刚所讲投保额的总数乘以万分之九，绝对不会一样。老是差个几块钱，各位可以思想这个问题吗？好，可以听懂我所讲的。那我就以这个经验来讲，那个所谓的三千五千是那个投保总额，是你这个教会里头所有恩赐加在一起的总数，它到底有多少，然后这个总数能不能应用，能不能让你教会得到益处。那谁在负担这个总数？是那个牧者，也就是未来的各位。我想我先头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思考的一个观念。但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提到我们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再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来，因为好，这个里面我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是赐给我们基督徒领袖的特质三方面，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能不能去担任这个领袖。可是第二个，我觉得我想重点我们去看到的是那两个标起来特大的字，我们。回到刚刚我们前面所分享到的，是整体教会的总数、总量控制、总量计算。那神所赐给胆怯的心是给谁？是给我们，是给整个教会的，不是给某一个个人。那因此我很想在这边所说的就是说，百般恩赐给谁？给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会友都可以求，都可以求得一个恩赐去服侍教会。可是谁在应用这个恩赐？我个人都觉得是那个牧师，是教会那个牧养群羊的牧者。有时候跟牧师生了气了，会说我难道一定要你关爱的眼神才能出来服侍吗？这话当然是个气话，可有时候说是真的，如果没有给你机会，你真的就没有。好，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话，我们互相一个警惕，或者说互相一个勉励，希望将来你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把我自己这个很不好驯服的一个会友，怎么样在牧师的陪伴之下能够有一个服侍，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把这样的经验跟各位做个分享。好，所以往下，前面把神的话讲完了哈，现在开始讲人的话了。前面我做了一个标题，也是在好几个牧师常常接触的时候我们一起做的分享。我说牧者，不是我说，是另外一个老师说，牧者身量多大，他是一个多大能力的一个管家，他的教会就有多大。那也许教会有多大很难定义啊，会友就有多少，或者说这个会友他的，我们有时候说重质不重量，他那个值就有多少。所以这个牧者本身的一个身量，他的心胸影响着这教会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成长。几项的分享，一个还是强调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如果一个牧师在教会里会害怕，会怕搞不好我哪天地位不保，会怕说今天请一个外聘讲员来讲道，结果会友都说哇他讲的好棒啊，牧师下次多请他几次，牧师听了话的意思就是说，牧师你少讲几次吧，还是他讲的比较好。我还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好朋友，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到比利时去开餐馆。我想中国人在国外开餐馆很习惯。他去了十年之后，我们去看他，啊，一个大姐了，还是一身厨娘的样子，一个打扮，满身油乎乎的，已经在那边很久。他事实上是老板娘。然后出来了很多的抱怨，你看我来这边这么久了，我还是这样。后来回台湾之后，帮他介绍一个很好的台湾的牧师，台湾的厨师，去到那边帮他做大厨，帮他炒菜，他可以出来当老板娘了，他的愿望。结果吃饭的客人说，哇，老板娘你请的厨师真好，还不错了哈。后一句话他受不了，比你炒的还好吃。就这厨师没多久就回来了，老板娘就不要他了，老板娘又去炒菜。真的，你隔了不知道多久去看他，他还在那炒菜。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炒的比他好吃。我想听这样，各位都听得懂意思。可是你永远要当任何一方面你都是老大吗？我想不太容易的。从这样角度来讲，很希望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好，任何教会也好，能够传递教会以外的讯息。当然这个讯息不是乱七八糟的讯息，是跟教会有关的。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会友受了装备，他会成为牧者。那这个会友的装备不全部是来自于自己教会的传道人，有太多的机会，像神学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可是往往会友不容易知道，不容易受到鼓励。那么如果说把这样的讯息尽量的传递出来，神学任何一个基督教单位也兴旺了，会有得到很多的造就的机会，但是要靠传道人去传播这样的讯息。后面两句是我自己把所做的一些思考。一直来讲，我建议创造服事的机会跟空间。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就算李登会来我教会，王牧师不得了，你要不要干嘛？我也教他在门口发单张。当然人要谦卑没有错，可是你不能说教会的工作只有发单张，只有扫地，只有排桌椅，没有别的事了，好像不止这样的。所以我们所需要思考的就是说，我能不能针对自己的教会创造出很多服事的空间，很多服事的机会，让很多人可以有机会来参加服事，而不是只有几个人在那耍，怎么用都是那几个人，其他人就跟好像在看戏一样。那么另外一个观念呢，是说支持一个会友，一个弟兄姐妹提出来所谓服事的构想跟计划，即便是一个首创的，大家认为可行，那就因为这个人而设这件事情，让他来做，我们支持他。有一次是台北一个李健长老，听他的分享，他们的林森路礼拜堂很强的就是成人主日学，但不是主学，不是我推动的，谁想当老师谁就把课程计划拿上来，我们看了觉得没有违背你就去开，你招得到学生你就上，没有学生来那就算了。可是这个计划这个想法是谁提的？是那任何一个想当教师人提的，教会给他机会，不会说没有开过这个课不行来，没有这样。我们大家做一个参考。后一个提醒的，也是从我在做很多的教学的东西所看到的，提醒为教会培养领导人接班人。事实上时间过很快，刚刚稍微算一下，跟周院长的认识一二十年了，他的胡子白了，我头发也白了，很快。今天在此地碰到各位很年轻，也许下一次碰到可能十年后，所以随时都要想到我的担子要交给谁，我的棒子交给谁。举的例子，保罗栽培了提摩太提多，最美好的经验。后一个提到呢，要为教会建立制度。这边举的例子呢，还是提到摩西过世了，除了他带出约书亚之外， 他另外一件最了不起的事，他把神的律法变成了以色列的制度。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在实行律法，还在照表操课，还守安息日，还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因为他建立的制度，他使得这些石板上的文字变成了犹太国的制度。那么把这两个几个观念回到教会来，有人会说好像很难呢。那我跟牧师在讨论，我们有时候在分享这些讯息的时候就提到，就是两个东西教会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一个我们认为就是教会的事工表，到底要做哪些事。当你事工表出来，你可以检查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有人做，是不是每件事情都不止一个人可以做，不能说变成他独门，他哪天没来了，他哪天耍个帅的，你这事情就停摆了。可以检查，可以考虑谁可以接他的班，可以考虑这施工不会停止下来，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年度的行事历，就像学校一样，什么时候开学，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结束，种种什么时候毕业典礼，是一个 cycle 在不停的运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这个单位棒不棒看那个主管。我说那个主管不是看别的，看他可不可以休假，他可以很放心的出去休假一个月再回来，一切如常，因为他很顺畅的在运转。所以在教会里面抓到这两件事，当有这两件事，我举一个实例，刚刚一秀出来学务长就认得，各位应该有人认得，浸信会的系统在推动了双义的教学。那我们说，如果一个新的东西插到你教会来，会引起很多的反弹。难道以前的宗教踢掉不算，然后我今天重来吗？所以回过头来，如果跟刚刚这样观念合在一起想，怎么样把一个新的东西跟你的教会的事工跟你的形式配合调整，把它融进来，可能就做得到。它有六门课，怎么样在形式当中排进去？这六门课的老师都要牧师一个人担任，那就完蛋了，牧师什么也不要做了。怎么样来服侍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举例。那又有人提到，因为很多类似的图都是这样 cycle 的，圆圈式的，过去还有跑垒的，一二三四垒，人家就问这个图了，那跑到六了怎么办？跑到六不就回到一了吗？那又回到原点了，就等于不知道那个终点在哪里，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提出一个观念，你看从上面看 top view 它是一个圆圈，你从侧边看它是一个螺旋向上，也就我们所讲它是一个螺旋向上的提升。每一个螺旋代表六门课跑了一圈，跑了一年，行事历过了一年，到第二年站在第一年基础上，它往上又再转一圈，每转一圈代表教会有一个成长 10% 好了，好像复利计算，给你转个五圈那还得了。所以说如果是能够达到一个所谓螺旋向上的提升，什么都融得进来。所以这个部分呢，算是我在教会服事当中呢接触了很多的牧者，我们教会出来一点经验也提供各位做分享。还是回到标题上，如果期许自己是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这几个事情可以给您做参考。如果你的管家，你的身量很大，你的心胸很大，你的教会就会大，你的会友也会跟着长大。那我自己觉得很高兴呢，我觉得我遇到好多的好牧者，所以我以自身的经验，自己的服事经验呢，跟各位做一些分享。我首先跟我自己的牧师在谈到出来服事的时候，他要我做某些事的时候，或者我想做某些事的时候，我跟牧师反映说，牧师我怕怕，我怀疑我可以不可以。我想各位，可能你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你将来也会碰到你的会有问你一样的问题。我的牧师个子小小的，拍一拍，拍哥不要怕，刚强壮胆，你就放胆去做，放胆去讲。所以他给我的是这样的四个字，我让我觉得哇，那力量来了。 那个胆子来了，真的敢做。所以得到一个牧者的支持了，使我们这些所谓在业界的人，没有那样机会天天浸泡在神的爱里面的人，可以把我们工作的经验跟能力转化成为服事。所以这个当中呢，所分享到的一者就是说，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是什么呢？我实际的经验是这样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工作上的网站，我做的是校务行政电脑化的工作，就是帮我过去在学校曾经服侍过20年，工作过20年，然后我把这样经验用在电脑上面，我开发学校用的行政系统。所以各位看到，也许你看不到的是有学籍啊，有德性啊，有种种，也算吹一下牛了哈。我最特别的一个系统是私立学校会计系统，我自己本身不是学会计的，我先说明，台湾的私立学校高中以上高职以下的这个阶段的私立学校有230所，包括高雄市、台北市。那有多少学校在用我这个系统呢？150个。所以我有时候说不小看自己啊，占的比例非常的高。那高雄市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在用这个会计系统。哎，这是我工作的经验。哎，但现在一个很大的商机来了，为什么？明年要开始课税，国中小天天都有电话，都要去买新的系统。但是神给我的时间很有意思，我把我儿子训练出来了，我儿子在家当家，我今天出来连手机都不带，他在家管就好了。 OK， 这是我的工作上的经验。那之后我把这样的经验放到教会上去了，大概就是十几年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在水南浸信会服侍，那时候大家礼拜六晚上我们这样年纪的去练唱诗班，我说我这个声音不行，神不会喜欢了。那我说我同样用这个时间来做另类的服侍，我就带着水南的同工来用豆子的系统来建立一些所谓资料库的东西，那是我的专长。那后来在2000年以后就开始转为 Windows 版，那接着活水教会成立，我就把水南的经验移植到活水，也是一样，牧师的鼓励，可以做，可以移植啊，就植大了，就把这个经验愿意分享到各教会去，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所以也感谢主，我说也是一个小的芥菜种，有这么一点点小的信心，这么一点点小的恩赐，结果现在这个系统所使用单位大概超过600间教会，也是一个很难的经验哈。有一回到，我是成大毕业的，回成大开同学会，碰到两个同学是基督徒，一个在台南的一个教会，一个在高雄的一个教会。高雄教会看到我那个同学就很高兴，说：“哎，老蔡，我在教会管财务，我用你的系统啊，就这个。”结果台南那个同学说：“不是啊，我教会用的是会二啊，跟这老蔡什么关系啊？”结果那高雄人说：“那个会二就是他。”所以不期，真的没有任何的期待，不晓得什么时候就碰到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待会我会把这个系统稍微做个介绍。那么之后，这是我从工作上的一个转换。那另外确定教会事工上的需要，也确定自己的恩赐了，就像我今天站在台上一样，我喜欢分享，喜欢讲，所以我就为了服事去接受装备。那然后我去参加神学院的课程，也当过院长的学生，后来就在华神研生这算是毕业了，回到教会来服事。服事的重点就是，我说我担任一个圣经老师，跟牧师也讲，圣经的基础的装备就交给我们吧，好，你就做更晋升一层的教育。可是我也发现，当我这样取得一个老师资格以后，对牧师也有帮助。为什么？人家说蔡哥可以讲，为什么我不能讲？牧师你喜欢他，你不喜欢我，你偏心。有牧师就说，人家装备完了，人家有证书哎，而已。我想相对的是一种互动，一种鼓励。最后提到的，当在自己教会里服侍到一个程度以后，特别在恩赐的教导当中提到说，宇宙大教会并没有规定说你在哪你就只能服侍这个教会，而且刚提到那样一致的经验，所以就准备跨出单一教会的服侍，希望能服侍夸大一点，服侍众教会，好开心。但在这个当中呢， 我又得到了牧师的另外一个鼓励。牧师说，我遮盖你。那我刚开头牧师说我遮盖你，我这话我听没有很懂，后来说再给我讲白一点了，我罩你啊。因为当你走到教会以外的时候，谁认得你啊？当你要讲什么话的时候，你要取得一个所谓发言权的时候，你有那个地位吗？不见得。但是牧师陪着你不一样。那这次跟各位分享当中，我找到一个图，也许你后面看不太清楚，两个人手牵着手，上面有几个字，后面没看见，可这几个字给我们最好的注解。他说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孤单的，我是牧师，我陪着你，我罩你，我遮盖你。让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一个好像房顶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之外，哎，透过牧师给你很多的帮助，透过牧师让你认识更多的传道人，透过牧师让你有很多更多的服事的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一个好管家可以担任这么多的事情。那么这里面呢，往下我就很快的将我自己的东西呢做很简短的分享，我想我们时间有限。先提到的就是教会电脑化的分享。这边我也开一个支票给大家了哈，因为我在分享这些系统的时候，我后来也发现不教而叫人家用哈，有点那个不太人道。所以我过去会产生那么多教会在使用，就是透过办很多的研习会。我在台中，在高雄，就是你们前面不远那个巨匠电脑，你不知道办过多少场。后来也是各教派跟我联系，为教派而办。那我也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是敬神的蔡院长，不是这样一个场面，而是蔡院长自己在上教会行政的课，他就把那上午的课，他说蔡兄你那三节课你来上，那我就把这系统跟当时的同学完整的做一个清楚的操作的说明，讲了三个钟头，今天没有准备讲三个小时哈。那样之后我觉得很美好的，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场合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就叫我，他说蔡哥，我在敬神的班上上过你的课，就在讲这个。所以我在说，因为早年十多年以前我们在推动教会行政的时候，教会行政系统的时候，一般牧者的反应就是说我们教圣经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搞这个。可是十年后不一样，因为太多政府的法令在教会身上，而一个牧者在教会来讲，看你是十项全能，你什么都得会，所以慢慢这方面这一块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那我首先给各位看的是一个奉献系统，这个奉献当中呢，第一个界面，好，我所谓人机界面，我希望写的尽量合乎大家一看就能够懂，所以它是一个填充体。填充最大的一个项目是这边奉献项目名称的设定，我一共放了12个位置，你可以放说你的教会特别不同的需要的名称，好，譬如说为这个日本的地震就可以设个标题。那么之后呢，奉献的编号也为了让操作者比较好使用，我很强调这个 page 这个画面完整的用上，所以这个画面的按钮前面的0到4代表千位数，然后这边的1到200看到200个号码。那如果你用到这一组的号码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从800到1000号，也就是说以这个奉献来讲是先有编号后有人。那我把这个人放在哪个位置，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号码， OK， 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之后呢，在这里头它可以做一些表格的处理，好比讲它可以把切下以后贴在信封上变成标签，它也可以把它公布出来，让会友自己去看我的编号是几号，这是在好像一个预备动作一样。后面就开始输入奉献记录了， 旁边看到11的标题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所设定的。那么在这里面，我如果打他的编号，他会出现这个人的名字，我给了他金额，他立刻呈现在下面，然后也总数也做了修改。那么然后我这个组织完了，我就把这个报表我就把这个主日做了奉献的总数做了一个报表，然后底下可以盖个章。那这一次主日的10月20号所做的奉献就做了记录。然后那个会计可能或者会计或者出纳拿到了，他就根据这来登记。那在教会实际应用的时候呢，举例来讲，譬如说200人聚会的教会收了奉献，会后开始登记，到印出报表大概30分钟之内可以的报表产生出来。好，所以不论哪个教会都跟他讲，拿到这个系统，他说会计什么时候这个奉献什么时候开始用，下个组织就用，很快能够上手。那么之后到年底的时候就会锁一个奉献证明，好，这时候出一个证明。如果你在你的教会里拿到证明是长这个样子的，你就知道你的教会是在用我的系统。上面他的编号名字，然后一个金句，然后他的奉献明细，等于说对的会有个征信，然后最下面有一个奉献的收据。那么这个收据来讲呢，我想现在对于基督徒，特别是真正在执行十一奉献的很重要。今年的所得税申报政府有主动帮你处理，那一般来讲就是都用标准扣除额一定的额度。可是如果说你能够列举扣除额的话，你可以跟你的标准扣除额做比较，如果扣的比较多你就比较划得来。那这个列举扣除额有一项，就是说你的对外奉献在你的 total 收入 20% 之内你都可以列。那如果一个会友他确实做十一奉献的话，那这一定可以全部报。那所以我跟教会同工也分享，我说牧师常常台上鼓吹奉献，鼓励奉献，不是鼓吹啊，鼓励奉献，到年底的时候说，如果你需要证明的话，请你向某某干事登记，才发给你证明。我说那个嘴脸不太一样哎。那能不能够说有一个系统了，到该到年底就主动发了嘛？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我所接触几个教会都可以做到这样了，每年结束最后一个组织奉献完，奉献证明就出来了，该谁盖章盖完，然后新的年度开始，第一个组织信封全部换新的，贴上新的标签，把去年的奉献放到了奉献袋里面，会有拿到说哦，你教会好有效率，给人的感觉是这样，而且很实用。好，所以这是这个部分。那另外我觉得很好玩的哈，就是说稍微花点时间哈，我设定一下。好，一个统计到底这一年的奉献状况。可是另外一个不是我设计，是更狠的。他对每一个会有的每个项目全部统计出来。我还是讲不是我设计的，是有教会要求的。任何一个人，他说，牧师说，哎，你的十一奉献比较少，你的宣教比去年差哦，哎，数字会说话嘛，他都可以根据这表来提醒每一个人。这是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好，奉献系统讲到这边，另外一个讲到会计。好，刚刚在这个，哎呦，这就是很高雄的教会。刚刚在介绍我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我有讲我对私立学校有一个特别的系统。我也这样讲了，神给的很多，那个一个系统是6万块，然后每年还有收少许的维护费用。那教会这个系统呢，几乎跟那个系统是 大概是七成的分量。所以我说跟教会讲，教会说想要有的教会很客气说好像应该奉献一点，我说神给的够多了，谢谢了。那这个系统本身呢，我刚前面提到我本身不是学会计，可是我想在座的各位学会计的也不多，甚至说懂会计的也不多，但是用到一个会计系统就比较不害怕。因为怎么说呢，您看到这边譬如讲收入，教会的固定收入就是跟刚刚的奉献合起来的配合的那些奉献项目，然后譬如说教会的支出，它有人事费，它有薪资，这教会很绝啊，它教会是把每一个传道人的名字都写在下面，它可以从分类统计报表当中去看出来每一个牧者全年度的收入是多少费用。所以就是说这个会计科目名称的设定呢，在这个系统来讲会提供你一个基本架构的参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教会去做一个处理。然后后一个动作最重要就是记账。你会说哇有那个好难呢、啊、可事实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稍微看一下，你就会觉得说没那么困难，它只是要收支平衡嘛，只是要借贷方平衡，什么时候借什么时候贷，你说我那个搞不清，说实在话我也搞不清，常常一迷糊就是说到底借贷谁是谁不知道。可是我这边就告诉你说，我下面有个输入的界面，这边告诉你这个钱是一个支出，他就没有给你写借贷，他写支出啊，支就是借啊，你框我好，我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困扰。好，那么同样的很多的系统也是类似这样的动作。可是如果说你记错了，我会抓一个平衡，不平衡它就不能存档啊，你这个钱是属于什么科目在用，谁在用，种种用想象去想，记个几张也就会记了。但是可能不见得是牧者，也许是你刚刚到教会你去当实习的时候可能你要会，当你是一个管家的时候你要会看报表。那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看报表是怎么回事。一者来说呢，这边放一个所谓日记账，它可以让你看到全年度的账册，好，所有全年度的账记得什么情形，这是原始的东西。然后当你开始运用以后，我们看到一个科目汇总表，我们看这个部分好了哈，这是有一个教会后来把我逼出来的，叫做收支与出表，这个月的，这个月的收入多少钱，这个月的支出多少钱，那这个月的结余多少钱。哎，这个表需要在教会至少要控管说我到底有没有花多了啊，我所求的是不是都给我了，类似一个这样。那其他一些比较会计更专业的就不提了。但是后面很有意思的是一个所谓科目汇总表，这个表我想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它的意义哈。比如我们讲到支出，看一个人事，看一个施工，好，我们要看报表。我们常常形容哈，记账的可以是帮教会写日记。也许你这个表上这个字太小你看不到，现在看到这个标题刚刚选的就是一个薪资表，它可以看出来说你的教会在这一年当中一共发薪水发掉多少钱， total 是多少。那另外一个呢，像这个表是学青这个牧区他的账册，他的账目，我会计在记账，帮他记摘要。我念举给各位听哈，2月1号学青街舞吉他学员烤肉活动，然后1月9号学青的晚会还是晚舞，好，然后一个国中的游园会资料种种。这个表我跟各位形容，我跟教会同工人这样分享有什么用，一个当然我记账，可是如果说今天学青这个牧区我明年要做交接了，我要交给下一位，现在问我说蔡哥去年都做了什么、啊、你要给他什么，给他这个表就好了。因为这表很清楚地说明每一个时候学青的牧区都在做什么事，那你会不会编预算，会啊，去年花多少我今年差不多，这个活动我居然办不起来就算了，我今年想加，可以把去年的一个依据完全移给你了 OK 的。好，往下我们再看一个比较热闹的预决算，这边看教会需要编预算， 结果有一个教会哈，我所认识的，他就跟我就像现在这样做法。这个十一奉献预定收多少钱？好，他现在开同工会啊，那个相关同工就上来把这字打上去，全场就看到了。他在做支出的时候，没有做所谓的施工费，然后施工费底下有一个牧区，那个牧区需要多少钱？需要这么多的经费，打下去，全场都看到了。开完会完，预算也编完。那当然，预算会产生一些相关的报表，预算编预算用，然后它会产生一些决算的报表。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对各位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会让你觉得都不难了。那事实上，这个预算决算共有四个报表，根据什么做的？根据台北市政府对财团法人的要求，台北市政府对教会的报表就是规定这四个报表。OK， 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应付教会的需要。好，这是这个部分跟各位做分享。好，那么后来呢，也就是今天各位进场的时候，算是周院长帮我做的，让我觉得今天进来有点光彩，就是把这样一个光碟片分享给各位，送给各位。这个是我称为互动式多媒体圣经教学，它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举个例子，我当初最原始的构想哈，是叫做请老师回家。因为我们看到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拿个录音笔放老师面前去录音，录完音带回家听，那又看到那老师有 PowerPoint， 那老师有发讲义，我在想法中可不可以把它 combine 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因为觉得非常可贵的就是说，前面提到我的妹妹朱太小峰，她就是华神颜真志的老师，那我第一次所做的尝试，自己家人嘛不怕笑，我就做他的保罗书信，做了六十课。那么后来很高兴的，因为要找到一个录音品质 OK 的实在不容易，如果上课录音那个没办法用，品质不够好，而又找到一个很专门讲圣经教学的东西也没有很多现成的，那我有哪里的？目前 GoTV。所以 GoTV 我接触到一个很棒的同工，给我一句话， GoTV 不计一切的方式推动圣经教育。那 GoTV 最近在推空中圣经学院，结果我举例子来讲，这个摩西五经赖建国老师这一课就是空中圣经学院的课程，34课，我已经结束了，已经做完了。可这个课在今天给各位的光碟片里头还没有，好，我等会再把这个缘由讲一下。那我举个例子，出埃及简介，我想我所拿到的是 GoTV 给我的在电视上播出的老师的那个画面，那各位我想都很熟，就是从头到尾看到这老师在讲课，好，那也许插一些图卡。那我后来拿到这个资料以后，我想老看到老师比较容易打瞌睡了，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了 PowerPoint。这个不是老师做的，而是我做的，我把它做成 PowerPoint， 然后它有几课我就做，有这一页有多少就做多少。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还蛮 OK 的，在哪里的？我自己认为说，我这样做完一个 page 的，它会产生什么情形呢？一个 page 是一个主题，我们稍微看一下内容哈。那个后面可以帮我把电脑的声音放出来哈。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找到一个软体。我现在开始有声音了哈。今天我们开始来讲出埃及记。
对不起啊。因为虽然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第一卷书，讲到神的起初创造，可是一个人亲身经历，然后写下他的经历来的第一卷书呢，其实就是出埃及记。就是摩西把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就埃及的地理，整个国土
我的
看起来像是一个梯形，
那个
南北大概
一点，
1000年30公里，
让我声音也出来。
它的北边呢大概东西宽有900多公里，而南边的话有1240公里。
对，希望的特点
整个国家
那边
都
能
有100万平方公里。
好，所以老师讲什么配合什么，
等单单是埃及的开罗他们首都呢人口就有1500万。埃及它基本上面来讲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国家，埃及的开罗就是，而尼罗河是整个国家的命脉。尼罗河是世界上面最长的河流，全长一共有6700公里，由南向北穿越过整个的埃及。尼罗河的河谷两边大概各20到40公里的范围呢就是肥沃的土地，但是超过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片沙漠。
好 OK， 我的声音还在哈。
都是由尼罗河带来的流水，而尼罗河在，
所以我把我们现在一边让它 run， 我一面讲一下我所希望表达的方式。第一个我说我很厉害在哪里的，就是说老师的课程在电上播出是26分钟，我如果26分钟都不停，我自己也做不下去。所以我的第一个动作我就是要把26分钟切开，我要切成一个小主题一个小主题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我现在所出现的每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我大概原则上抓到两分钟之内它会出一个主题画面。那对这个画面来说呢，我现在暂时把它暂停在这边，它不是一个字幕档。我自己上过网络的课程，我发现说一个课上完以后我只看到底下的跑字幕，什么也没看见，而且常常填一个字幕过去我就忘了前面讲什么了。但我现在的希望就是说这个page当留下以后，这个page本身就是一个教材。那像现在我在停在这地方，我可以自己把它看一遍，哎，我知道它在讲什么，这是一个重点。那另外事实上我绝对不觉得这是我做的东西，因为原始资料是老师的。那常常一个课做完以后自己看一遍觉得哇我懂了，我看懂了，是因为老师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一个辅助性的东西接上来。那另外觉得很高兴的选了一个不错的软体，那这软体本身是搭配 PowerPoint 的，叫做 iSpring， 可是现在相关的有很多类似的软体，我所接触到另外一个我的同学在用，这叫 eLearning， 跟这个一样好，但是很少人像我这样把 PowerPoint 这样完整的结合在一块，各位事实上可以做尝试。那两个软体都有试用版，所谓试用只是多一个它的那个 logo 而已，无伤了。好，我也发现有一个教会网站，我也发现他用 iSpring 也做出他教会的简介也有。那另外一个这个系统本身呢，它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变成全画面，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一点就是全画面。那另外它可以再到你的下面预览，如果说我想看到哪一页我就可以点到哪一页去，好，让它往下跑。像这里头它是提到图坦卡门是谁，我本来也不认识他，哎，做完之后我认得了。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可以把老师所想要讲的东西我们借着这样的方式更分享，让它长久的保留下来。而我有一次跟一个另外一个同工分享，我说我很盼望很得意的讲一句，说我说如果回到天家天上有网站的话，我还可以看到我的作品。那我也这样说，怎么会出这个光碟片呢？因为我现在是透过网络分享，而且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会有注册了或者什么都没，反正就是分享。那在这地方呢，刚也有把它抓出来，好，我们等一下再看。那可是有些地方特别中国大陆网络不方便，那我上一回最早刚开始有网络书信60克的时候，谁要我就烧了给他，可是各位知道 DVD 烧片很麻烦，烧很久。那后来去年一次机会过年的时候2月份的一次机会，本乡本土好像离我很远，结果从哪跟我要了西班牙欧华神学院，他们那边第一届的毕业典礼欧华跟我欧的400片，
他说欧洲很多华人教会有需要，我压了1000片，因为基本量就是1000，后来400片寄到了欧华，那其他就在就分享分光了。今天是我看到最后的，然后预备8月份门训，因为我最近做一课是王良义院长门训的课程，门训他今年是30周年校庆，他也希望在校庆的时候来宾送个纪念品，也跟我要这个。后来我就跟院长讲，我说那可以没问题，我说我就把门训的把最后的2课把它加进去。那我让各位看一下我现在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说这是现在的画面，所以如果说你在家里面，你要其实你有的光碟片你可以连到我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如果说你在任何一个查询的入口打圣经教学都找得到。那所以像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这一课，好，王阳丽老师的他的一般书信。那我自己很有一个心，这是在98年10月份开始做的，那时候我就跟主立下一个志愿，我说希望我妈妈现在70几岁快80了，我说希望在母亲有生之年能把66卷书都变成这样一门门课。那我自己做了个统计，我大概1年可以做100课，那现在已经完成了160课。事实上也是自己觉得很感恩一件事，也可以这样分享一下，我每做一课我坐在电脑前面需要12个小时。所以一开头觉得有点不耐，后来我妹妹小峰给我一句勉励，她哥那就是你的灵修。哎，我觉得对我鼓励好大，好，我自己灵修也帮着大家念书了哈。所以我也这样讲，将来你可以在我的网站上面看，你会看到这个课程不停地在加新东西。而且我刚跟学务长也讲，我也请各位为我们祷告哈。事实上手上资源不缺，因为那个 GoTV 的源源不绝，好多老师。可是我现在联络一件事，就是敬神，今年暑假请周炼华牧师利用2个暑假把全部圣经讲完。周牧师90几岁了，我本来怀疑说他可不可以讲，后来有一个答案给我，绝对没问题。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他现在在缅甸，他在缅甸上课。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周牧师的一个完整的圣经像这样方式保留下来，哇，好像很美的一件事。那我愿意一直不停这样下去，真的也希望各位在很多时候在祷告当中为我们纪念，为我遮盖。最后自己给自己做一个结论，我服事上的结论，我们互相的勉励。有人问我说，蔡哥到底这些服事怎么去选择，什么是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我说只有4个字去定生死，去判断容神一人，有没有荣耀神，有没有帮助到人，如果有做第一个。第二，我自己也发现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神必成就，有这个信心在，神必成就。刚提到两个自己分享的经验，前面一个在分享教会行政电脑化的时候，我企图上面有一个遮盖，我找过好多地方说能不能你帮我找教会来，我来上课，大概有持续有将近1年的时间没有结果。后来自己冒出一个声音说，你推动学校行政电脑化，你有要一个遮盖吗？不就你自己干了吗？会要2个人也不就做了吗？你为什么搞教会这么啰嗦呢？好，做。结果第一次去上课在哪里？在基隆的一个教会，帮基隆地区教会上课，就有个姊妹提出来说，蔡哥给我们的是不是试用版？我想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会送你教会用一辈子。我说绝对是不会给你收任何的费用。那个教会一直用到现在也超过10年以上，感谢主。所以我跟参加教会我说，不谈费用，不谈报酬，什么都没有，你只要告诉我说蔡哥我有在用，我就觉得很过瘾，就觉得好棒好棒。当做这个教会圣经教学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一个要求，我放了一个 counter 在我的网站上面，开头的 counter 每天1个2个3个，我说1就一定就是我自己了，2就是我妈， 三就是我妹妹帮我校对了一下，所以每天一定有固定有三个。哎，结果我们先走到现在，那个 count 也过万了。刚刚讲我这个片子分享到西班牙，有一天收到一封 email， 后来我们通了 email 通了几次，了解了来龙去脉，很可爱的。一个从香港到洛杉矶服侍的一个牧师，服侍华人教会，他去保加利亚短宣，碰到从波兰来的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到西班牙去参加欧华的毕业典礼，拿了一片，就在保加利亚给这个洛杉矶的牧师带回了洛杉矶。洛杉矶牧师来跟我通一秒说很好，他说如果愿意的话，他愿意帮我在洛杉矶再去分享他300片。你说奇妙。所以我当第一次跟有机会分享这个做法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相信芥菜种会变成大树，相信神必成就。可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心得下来，后面加了一个注解，神必成就是按照他的时间表，不是按照我们所你我的。我们会很心急啊，为什么还没有啊？神说是他的，不是我的。所以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的机会跟各位见面，相信是神的时间表。也谢谢院长给我这样的机会，也耽误各位时间，谢谢大家。
谢谢蔡老师跟我们分享教会行政电脑化以及多媒体圣经的教学，但愿我们能够好好的使用并且管理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接下来是消息报告。那个毕业生，如果你有参与在那个场地布置的同学，请你们在下午3点到8楼集合，然后要为毕业生的欢送会做预备。参与的老师长们，请你们在下午6点整，晚上6点整到圣光的大巴餐厅用餐，然后盛装出席，然后也邀请1、2年级的班长能够参与这个盛会，然后请宣教团去报告。最后默祷散会。